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原著李一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敲门》。
酒劲儿就醒过来不少了，他这才突然意识到
不对啊，
这个敲门的声音怎么是从自己这间卧室的门传过来的？这一下酒就完全被吓醒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到恐怖。他就坐在床上不敢动了，但从这时候开始，那每一下敲门的声音就不那么温吞吞的了，都变得越来越清晰。就这样，楚先生在床上坐了足足有5分钟，敲门的声音还是没有停。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敲着。楚先生只好壮着胆子从衣柜里边掏出一只铁衣服夹来，轻手轻脚的靠近门边儿，打算突然一下子拉开门，招头就是一顿乱打。反正这个时候进别人家里的不是鬼就贼。当他的手碰到门把手上的时候，已经能够明显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一把拉开门，同时打开了房间里双控走廊上的灯，闭着眼抡着衣服架子就是一阵乱打。但是却没觉得自己打在任何东西上。几秒钟之后，他才鼓起勇气睁开了双眼，这才发现门外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手里边抓着衣服架子，一路打开了屋里边所有的灯，又仔细地把全屋检查了一番。门是锁好的，因为有些害怕，他甚至还关上了阳台和书房的窗户，又去把卫生间的水阀给关了，这才回到卧室，锁上了门，但却怎么都不敢关灯了。 躺在床上却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想得越多就越发的难以分辨自个儿到底是喝醉了酒产生了幻觉，还是刚才的那一切真的就发生过。反正这一宿楚先生就再没睡着过。而那个敲门的声音和之前的那些怪现象一样，自从他开过门之后就再没出现过了。可是从那天以后，这样的情况隔三差五就出现一回，虽然不是每天都如此，但是正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反而让楚先生每天都睡不安稳。再加上头一回发生的时候已经把他给吓了个不轻，所以当午夜的敲门声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楚先生就100%的确定这种现象绝对不是自己的幻觉。因为第二回出现的那一天他根本就没有喝酒。直到现在他才想起来，搬到这新家之后发生的所有的怪事儿都串联起来。一想最后终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家闹鬼了。听到这儿我就问他，午夜敲门声第二次发生的情况和头一回一样吗？楚先生摇了摇头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差异。这一回当他走到门边儿，听见敲门声隔着木板传过来的时候，还听见门外头有人好像是在小幅度的挪动着脚步。说到这儿他还站起身来示范给我看，就像是一个人本来是站在这儿，然后呢是一边敲门一边在站立的位置慢慢的来回的踱步一般。而这第二回也跟头一次一样，当自己走过去猛地打开卧室门之后，门外头什么都没有，那敲门声也是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一边吃菜一边思考着楚先生描绘的这些情况。说实话一开始我以为是盲鬼在作祟，但是这只鬼始终都没能进屋啊，所以这个可能性在第一时间就被我排除了。那么会不会是家里边近期有过世的亲人，而这个亲人呢又恰好非常的在乎楚先生呢？可是楚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个是绝对没有，自己的父母家人甚至之前谈过的一些女朋友现在都活得好好的。那我就觉得有些想不通了，只好又转换思路问楚先生，你平日里有没有收藏古董啊或者老物件的习惯呢？楚先生还是摇头说，我没那份雅兴，我现在新家里边东西几乎都是全新的。我就不说话了，开始苦思冥想。楚大哥大概是看我思路不畅了，就告诉我说，我告诉你这还没完呢，你听我一块说完，听完后边的你再判断。我也只能点头答应了。于是楚先生就接着回忆说，从打第二回午夜敲门声发生之后的第二天晚上，
这个现象
又出现了一次，和前两次完全一样。又过了两天，楚先生晚上准备上床的时候，下意识的就又开始等那个敲门的声音出现，因为那个声音只会在他上床之后才会响。不过这一回，他提前把家里的棒球棍子藏在卧室的门后头了，打算今天晚上那个动静如果还来的话，自己去开门之后要是搏斗，起码这棍子比那铁一架子强。做好了这一切准备之后，他就盖上被子，躺在床上，开始装睡。很快的，那敲门声再次响起来了。楚先生这回手头有了准备，胆子也就更大了一些，鼓足了勇气，趁着敲门声刚刚响起的时候，就冲过去一把拉开了房门。他觉得趁这个时机去开门的话，敲门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来不及躲的，所以这回开了门之后，他没有像以前那样闭起眼睛一顿乱打，而是在挥出去第一棒子的时候先定睛看了一眼。果然他看到卧室的门外头有一团白茫茫的，好像是淡淡的烟雾似的东西，以极快的速度推出了走廊，朝阳台飘了过去。趁着胆子还足够壮，朝着棒子就追了过去。当他刚好能看到阳台的时候，发现窗帘的一角摆动了一下，然后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这一回，当他见到那只淡淡的白色的影子的时候，楚先生终于百分百的确定自己是撞鬼了。楚先生从小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只要撞鬼的时候自个儿底气足，不害怕，鬼是不敢对人怎么着的。所以他当时就撩起窗帘走到了阳台上。可是那儿除了有些自己平日里堆着的一些杂物之外，完全不见有什么阴影。于是他就又回房间继续睡下了，心想下回你要是敢再来的话，就算是抓不住你，我至少也得敲上你几棒子才行。最后一次的午夜敲门声发生在前天晚上，和上回一样，楚先生藏好了棒球棍，在鬼敲门的同一瞬间猛地打开了房门。但是在开了门抡起了棒子之后，眼前的那一幕让他彻底失去了把这一棒子砸下去的勇气。就之间几乎是贴着门口，和自己差不多鼻尖对鼻尖，一个面色苍白，看上去20多岁，身体有些半透明，
眼睛无神，却在嘴角挂着一抹诡异的微笑的女人就站在自己眼前。
清雪故事系列之
猎鬼人
第三季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楚先生身高1.78米，能跟他几乎面对面，那个女鬼的个子应该也很高，但是他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女鬼的下半身模模糊糊的，像是整个人漂浮在半空当中，刻意跟楚先生保持着一个相同的高度。楚先生当时吓坏了，本想一棒子砸下去的，却说什么也不敢了。而那个女鬼却偏偏在这一次表现得跟前几回完全不同，她不躲了，从头到尾脸上的那副表情就没换过，就那么静静的勾着嘴角，飘着看着楚先生。楚先生跟女鬼对视了几秒钟之后，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步退回到房间，关门锁门，提着棍子随时准备对方冲进来跟自己拼命。可是等了许久，门外头却一直静悄悄的，静的楚先生都能听见自己手表秒针走动的声音。可是这一回他说什么也不敢再出去了，只盼着天儿快点亮。可是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就又响了。这回不仅声音变得急促了很多，他还第一次听到了门外头那个女鬼说话的声音。那个女的在用一种略带童音儿的声音一直在轻轻地喊着：“
爸爸。”
听他说完这句，我立刻下意识地重新打量了一番面前的这个男人。看上去30多，最多也就35、36。就算那个女鬼真有20岁。而且管他叫爸，那就意味着这位楚大哥在15、16岁的时候就已经把人家姑娘的肚子给搞大了，而且孩子还死了。但转念又一想，也不对啊，如果是这位当时搞大了人家姑娘的肚子然后堕胎了的话，那鬼魂的形态不管过了多少年也都不可能是一个成年女性的样子。难道他当时的那位小女朋友把孩子给生下来了，然后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又死掉了？于是我就试探着问这位楚大先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楚先生说绝对不可能，我打小就爱学习，跟女同学接触的很少的，直到上了大学了才开始谈的第一个初恋，而且直到现在为止我跟女孩子之间的接触都是仅限于牵手的，
说完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把脑袋低下去了。那这么一来，我的这个猜测又被推翻了。我再次陷入了苦思之中。再说前天晚上，楚先生卧室的门外头敲门叫爸爸的声音持续了几乎一整宿，直到凌晨五点多才消停下来。但是奇怪的是，那个女鬼始终都没有破门而入。楚先生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他看来，这女鬼既然连防盗门都能进得来，冲进自己的卧室，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呀。我也点了点头，既然这个女鬼已经被排除了是盲鬼的可能性了，而且能有如此具象的形态，那就说明这只鬼魂的能量是很强的。这种级别的鬼魂如果想进一个房间的话，那轻轻松松。可是他不进屋，无非就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楚先生住的这间卧室当中有这只鬼害怕的东西。第二，就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他的进入。实际上还可以有第三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就不提了。再说敲门叫爸爸这动静停下来了之后，楚先生立刻带上钱、充电器、手机，大清早的就出了门了。从那以后直到现在，他都没再回过那个新家。他现在就住在陪他来售楼处的那个朋友家，也跟朋友说了这事儿了。朋友帮着分析说，你可能这是买着凶宅了，所以今儿他们才专门过来闹一闹，就是想让物业给个说法。但是呢，物业始终说不清楚，而且呢一直否认这儿曾经出过什么事故。再加上楚先生的理由在他们听来那完全是不可理喻啊，所以闹是闹了，可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人家开发商总不能因为你说是凶宅就把钱赔给你吧，这事儿就算是告到法院，这种理由他也告不赢啊。所以我摇了摇头说，凶宅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你想啊，首先你买的是新房，又不是二手的，那里边肯定不会有什么死伤事故发生过。就算是这小区当初开发的时候动了人家的坟了，或者是建设的过程当中出过什么工程伤亡事故，那也不该单只挑你们一家闹才对啊。再加上你看见的是个年轻的女鬼，又是口口声声的在喊爸爸，所以我觉得这个女鬼嘴里边提到的爸爸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呢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了，因为听事主说的再多，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也终究还是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会影响到你最终的判断的准确性。所以我提议吃完这顿饭，您呢带我去你们新家去看看，如果确定那儿有鬼的话，我呀帮你把它带走。听我这么一讲，楚先生就有点面露难色。是，毕竟我跟他这儿头一回见面，这样的要求在他听来似乎是有点太过突兀了。所以呢，我就又向他保证，如果我能够帮你解决这事儿的话，你随便给俩钱就行，多少你自个儿定。如果这事儿我也解决不了，那我也一定会帮你找人来解决，到时候你给对方一点酬劳就可以了。终归这事儿你早晚还是要解决的， 到时候您要找的那些人一定也是我们这样的人。更何况我也打算在这儿买房呢，如果不弄干净了，我住着也不踏实啊。楚先生一想，我说的也在理儿，于是吃完了饭就带着我去了他的新家。他们家的楼层啊是倒数第四层，这幢楼有20多层，是最靠外头高速路的一幢，的确视野特别好，但是呢也因为太过空旷，一到傍晚就会被阳光盯着晒。这冬天还好过，如果是夏天估计不开空调会热死。进了门之后，按照惯例，我先在房门外撒下了一层薄薄的粉土，然后在门的内侧的两角上接上了绳头钉。撒粉土是为了不让外头的鬼进屋来，结绳头钉是为了让屋里的鬼出不去。接着我又把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打开了，保证空气的流通，同时呢也是给鬼魂一个唯一的进出口。待会儿如果观察到这屋子里边待着的是一只恶鬼的话，起码我能够在进出口收拾他。然后我就让楚先生坐在客厅沙发上别动，我呢就端着罗盘开始里里外外的查看了起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最值得怀疑的几个地方放在最后来检测，这样一来在不断的缩小检查范围的同时，还能获取一些新的线索，对我的猜测加以佐证。当检查了书房、厨房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鬼魂留下的踪迹。可是在这套房子的进门的玄关处，一直到走廊尽头的这条直线上，我却发现了比较微弱的灵异反应。这说明这只鬼魂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你看他没有乱转，就是在进屋之后直奔最里头的楚先生睡觉用的卧室。阳台的窗帘上有一点灵异的反应的痕迹，但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应该是楚先生那天晚上拿着铁衣服架子追打那女鬼，女鬼逃走的时候留下的那么一丁点痕迹。书房里是完全干净的，考虑到楚先生之前说过的电路的问题，就是电灯不断的忽闪，由于罗盘是跟磁场相关的，靠近电线的话会受到一些干扰，所以我直接就没有检查这一项。根据我的经验，鬼魂出现之后最主要的几个现象，除了温度会骤然降低，你能闻到一股臭味，让人产生耳鸣，这几个现象特征之外，影响电路也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既然确定是闹鬼了，那忽闪几个灯泡就完全说得过去了。所以接下来我要检查的是卫生间了。由于水阀被楚先生已经给关了，我呢还得帮他打开。一拧开水龙头，先就流出来一些锈蚀了的黑色的污水。我伸手指头过去蘸了一点，然后凑到鼻子跟前闻。
只是寻常的铁锈味儿，没有那种死耗子般的腥臭。
所以，水源引起闹鬼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了。但是，当我把罗盘凑到水龙头附近的时候，罗盘却出现了轻微的反应。顺着这个反应一直找下去，罗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接着，我在洗手盆下方的用来支撑盆面和包围下水管道的柱子那儿找到了明显的灵异指向。我立刻伸手到柱子后头的洞里边去抠，很快的从那后头拽出来一只脏兮兮湿漉漉的棉纱手套。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